人就是最大的敌人。耶稣站在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和江河来。”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。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呢，因为耶稣尚未有荣耀。我们现在呢，来了一段很重要的圣经。这段圣经似乎可以让我们明白，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，他怎么解释一起结束，他怎么解到一起解的圣殿。我们呢，稍微先把这个背景稍微说一下。这里说节期的末日，这个节期呢是祝棚节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的日历里面有两个循环，这个第一个循环跟开始正月十四号，那个就是逾越节。然后呢，这第二个循环的七月十四号，这第二个循环刚好他们祝棚节。那不过祝棚节呢，它不止一天，一共有八天。那最后一天就这里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这里说耶稣站着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”那我们去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在节期最末了的一天，主耶稣怎么忽然说了这些话？他在什么地方说了这些话？那么根据这个约翰福音书内容，你大概可以猜想到主耶稣说这一段话的这个地点在哪里呢？他所说的这段话就是在所谓的内院。我们知道哈，假定说这个是圣殿广场，那么是从南到北的。那么所谓的圣殿，那么这个你上去以后就是外邦人的院，所以外邦人都可以去祷告的。不过外邦人只知道一个地方就停住了，因为这个地方有像啊有墙，是个长方形的。那么外邦人呢就到这里去，你不可以再进去。那么就以色列人呢才可以进到那个范围去。那么然后呢有一个建筑，这个建筑呢它的门是朝东的，就是朝橄榄山方向，朝日出的方向。那么这个整个建筑物那个门就叫做内门，大家如果读的圣经都知道内门所发生的事。那么从那里进去以后，第一个院，那个院叫女院。这个女院呢是一个很是误导的名词，其实意思就是说以色列男女老幼全家都可以到那里去欢聚。所以他们过节的时候的最高峰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色列全家现在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相聚。那么那些利未人他们做什么呢？就在大家相聚的时候，他们就在从这个女院再往上走，刚好有十五个阶梯，他们每一个阶梯就上一首诗歌，就是圣经里面的诗篇的上行诗。所以他们在一起欢乐，到了这个祝福，到了你知道到了那个时候呢他们还要有很多的习惯，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要点亮，要有这个金灯台，很亮很亮的，能去照亮。所以主耶稣在那个背景底下他说：“我就是世界的光。”所以我们知道这个，我们大概就知道主耶稣在什么地方谈这些话。那么像寡妇的两个小钱，那么主耶稣在什么地方看到他投进去的呢？也是在这个，也是在那个女院，因为女院靠墙的地方有很多的奉献箱和喇叭的形状，所以呢，主耶稣坐在那里看，那么寡妇投了两个小钱。所以很多关于主耶稣在圣殿里面很不少的部分，通通是发生在女院里。所谓女院什么意思呢？到了这里，以色列全家都在这里，所以这是他们每次过节最开心，可以说到了最高峰的。所有的这个在一起庆祝也好，在一起欢乐也好，通通是在那里面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大团圆的地方，可以说是以色列全家都聚在这里。那么到了这里，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感受，就是说向来他们在迦南地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他们离开神都很远，现在他们终于走了上行的道路，因为耶路撒冷根本在山上，所以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圣殿山，他们终于来到了圣殿广场，他们终于到了外邦人院，然后就进到女院，那么以色列全家都在这里。那么他们的感触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没有人比我们更幸运，你看外邦人已经挡在外面，他们不可能像我们那么近， 我们呢可以说与神俱进，因为神的存在就在隔壁。因为再往前走几步，你可以量大概不到几十公尺，神的存在、神的荣耀就在那里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距离大概，这个距离，严格说来不到500多，根本不到500多。但是那是全世界最远的距离，就像南极到北极，像天堂到地狱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所有聚在女院里面都是罪人，像我们一样。所以虽然他们就是物质来讲已经很靠近神，但是如果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那个罪永远叫他们两下子的女人。不过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已经很幸运，如果说他们与神已经是108000里的话，但是那些外邦人是108000里还加上一点，他们可以最靠近最靠近。其实弟兄姊妹，他们以为神在隔壁，他们以为神的同在在隔壁，其实他们是非常非常遥远的。所以大概主耶稣呢讲这一番话的时候，就是在那里讲的，是在这样一个场合里面他讲的这些话，当以色列全家都聚在一起的时候。那么根据遗传呢，根据他们习惯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每年到了祝棚节最后一天，我们叫祝棚节，也是他们欢乐的日子，我们叫他们来到神里面欢乐，所以这可以是他们一年最快乐的时候。因为一年有2次的能做的收获，这个第一个循环是大麦和小麦，第二个循环是水果，特别是葡萄干橄榄。所以到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可以放下他们所有的，都放下来，可以说在神面前欢乐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个全家，以色列全家聚在一起，难怪他们常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，每年到了这个时候，可以说他的过节最高峰，因为没有多久他们就要回去了，就要回到他们地方。他们每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。那么主耶稣在干什么？为什么主耶稣忽然冒出这句话？为什么他高声说，高声的证明说，那个时候喧喧嚷嚷，因为很热闹的场合，在市场里面，像在欢乐场合里面，所以主耶稣高声的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那么这里需要一点背景的解释。如果你懂了一点背景以后呢，我想这个圣经就迎刃而解了。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每年到了最后一天，他们一定要做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祭司啊，可以领导这些百姓，尤其聚在这个女院里面，就让他们就到门口去。所以这第一次到门口去，到了在大概是在门口的时候，那么他们等于有一个节目，这个节目是每年都要这么做，就是他们一定要脸呢是背着就是橄榄山，背着东边，然后是向西，就是向着是圣所这个方向。然后他们要在一起宣告说，我们不再像我们的先祖一样，是背向着神，脸向着太阳，他们拜太阳。所以每年他们一定要做这样的宣告。为什么他们这样宣告？我们读一段圣经给大家听，就是以西结书，你去看以西结书。以西结书18:16，18:16，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，谁知在耶和华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，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，面向东方拜祭坛。所以如果你要描写为什么神的荣耀要离开，在神的荣耀离开的前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是以西结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。所以现在呢，他们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。你知道耶路撒冷被掳了吗？70年以后他们再回来，所以到了主耶稣的时候，他们终于回到他们的故乡。所以他们醒悟了，从日以后他们再也不敢拜偶像，要拜偶像对他们可以说是个绝症。但是自从神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以后，他们怕了， 他们现在一想起偶像就要吐，一想起我就害怕。那个病终于呢，神马上治好了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小的时候我那个小儿子喜欢吃冰淇淋，但是我们告诉他可以吃冰淇淋，你一定要在爸爸妈妈许可之下，你才可以开冰箱可以拿冰淇淋。只要爸爸没有许可，你随便去拿冰淇淋，那么你就犯错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希望给他一个两个好习惯，就是一定不要随便打开冰箱，而且一定要让父母知道。结果呢，他有一天就偷偷这么做，那我们要帮助他，我觉得他不可以这样做。那么当然有几个办法，一个就是用鞭，这是个不对的。但是后来我们想，可能有个更有效的办法，因为你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他的问题。我记得我这个所以呢，后来我们想换另外一个方法，我们就告诉他说：“好，你来好，你不是喜欢吃冰淇淋吗？那现在我们给你一个冰淇淋吃。”他吃完了很开心，再给他两个，两个吃完了三个，我说你喜欢还不够，多吃几个。后来他吃那个都犯冷了，所以后来他再也不敢随便拿冰淇淋。所以就是你知道吗？当初一个人就想偷偷买，你看看在圣殿呢，是公然在圣殿买偶像，你看稀奇不稀奇？结果他们暗暗的对神变了心了，结果他们在那拜偶像，结果神仿佛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是要拜偶像吗？好，现在我要把你们裸在一个地方，让你拜得痛快。”到了那个地方呢，左是偶像，右也是偶像，醒的是偶像。这个睡的也是偶像，因为你知道，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在那亚在这个家在什么，在巴比伦的偶像最少有2000种啊，不是2000尊的、啊，所以那个偶像用电脑来这个把来这个来记录才行的。你看是2000种的偶像，所以呢，最后你知道神把他们掳到哪里去？是连根拔起，把他们抛到巴比伦去。那弟兄姊妹，他们到了巴比伦才知道偶像有多厉害，到处都是偶像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你看那些真，你那谁说神仿佛说好，你今天要拜，你就拜个痛快好了。结果到最后，他们真的怕了，所以回来以后，他们偶像的病就医治好了。所以这是很稀奇的事。所以大家不要忘记，那一次神让这个人被掳到巴比伦，神用一次猛药，哎，那次猛药很有效。那一次他们才有。所以现在呢，到主耶稣说他们回来，回来以后每次到主棚节，他们想起以西结的话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对于以西结第8章16节这段话做一个反宣告，就做一个最相反的事，他们就再次来一同宣告说，他们现在是脸背着他们的背向着太阳，他们的脸向着至圣所，然后保证说神啊，我们要跟随你，忠心到底。所以这是每次到这个时候他们一定要做。那么第二件事，那么你读历史就能清楚，第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在这个节日的最后一天，这个祭司们呢一定要带着挑要拿着很多的水桶，然后他们一定要把附近的池子叫做希罗亚池去挑水，然后挑完了水以后呢，他们把水倒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倒在祭坛的旁边，掉在祭坛的旁边。那么你记不记得掉在祭坛的旁边？那为什么掉在祭坛的旁边呢？我们好好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47章。以西结书47章。你看啊，第47章这里圣经怎么说？他带我回到殿里，见殿的门槛有水从东流出，原来殿面朝东，看朝东很清楚的。那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，如果殿面朝东，而你是右边是南边，所以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是很清楚的。为什么每年以色列祭司们他们要去拿水，拿了水以后呢，就要倒在祭坛的旁边？那个意思什么呢？很简单，主耶稣看见也非常清楚的，他们要重演以西结47章的故事。 那为什么要重演以西结自欺他的故事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什么时候圣殿你看有水的，圣殿可能不会有水的。现在你知道希罗亚就是去拿水，现在提水把水提来以后，现在你无法炮制，你就在祭坛的旁边流，让水倒下来，这个水不就流下来了吗？所以这叫你想起，就叫你想起以西结第47章。那以西结47章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圣殿为什么水会流出来呢？因为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。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讲，什么叫神的荣耀回来呢？就是弥赛亚回来了。他们一直不相信主耶稣就是弥赛亚，他们觉得有一天弥赛亚要回来。所以弥赛亚回来的时候，你看圣殿里面就有水。所以你知道说，你怎么知道弥赛亚回来？你看看圣殿有水没有水。所以现在呢，不错，圣殿还没有水，而且大家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圣殿里面的居圣所里面是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公元前63年的时候，有一个罗马将军叫庞贝，他把耶路撒冷拿下来，他也到了自己的圣殿。那么结果他说我要到居圣所看看，那对犹太人来讲根本不可思议，你到犹太人那进去一定长大麻风的。他们劝他，结果他真的进去，进去出来根本没长大麻风，里面根本是空的。所以现在大家才知道呢，你知道整道神的荣耀一被一撤退了以后，现在你看居圣所不光什么也没有，根本就是空的。想想看，这个一个圣殿里面是空的，没有神的同在，也没有约会，什么都没有，而且庞贝外邦进去什么事也没有发生，那不是更证明说神的荣耀没有回来吗？所以就是那房子是有的，石头是有的，圣殿是有的，所有的秩序都有的，传统是完全是正确的传统。你不要忘记这些文士法律在他们最讲传统的，你能说不合乎圣经吗？你听这些文士讲，更不要告诉你，这是我们最合乎圣经的。但是问题就是，每一个人里面有一个真空空的老天来。为什么？我们是来到了圣殿，我们是来到空的圣殿。这个圣殿什么时候能够充满神荣耀回来的时候？这个圣殿为什么是虚空的呢？因为只有石头跟木头，只有那些宗教的礼仪，只有整个的秩序。你如果讲宗教的话，你看见这里所有的秩序，没有一个秩序比那个秩序更大，更清楚，什么都是好，什么都是对的。每天你看见所有的作业通通照常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什么地方？现在问题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来到了圣殿，他们要回去了，结果弥赛亚还没有。所以就是他为什么要把水倒在那里，就是告诉，就是信代表新约的愿望。巴不得明年弥赛亚来，巴不得明年不是我们的水，是真的水从里面流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代表什么？每年每年他们要回去以前，每年每年他们要会说，难道今年要过去吗？难道我们要真的等着明年弥赛亚才回来？那就是因着这样的里面空虚的感觉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主知道说他们里面渴了。什么叫渴？渴了就证明说里面有一样东西它不能够平安，里面有一样东西它不能够满足。现在谁能够满足他们？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，主耶稣在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的这里来喝。”为什么？今天你看见水。这个水不能解决，因为这个水是表演，每年都这么表演，弥赛亚还没回来，神的荣耀还没回来。每年一年过去的人又是一年，每年今年盼望了，希望明年回来，明年弥赛亚还没回来。那现在主耶稣不能忍耐了，主耶稣站起来大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”什么意思？弥赛亚已经站在你的中间，弥赛亚已经回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人物，这是很荣耀、很荣耀的人，所以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主耶稣说， 你们拆毁这殿，我要三日叫他复活。他是以他自己做事的这样。而且约翰做见证说，他道成肉身，直达会幕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许多人以为圣殿是所罗门的圣殿，结果主说，看啊，我比殿更大。弟兄姊妹，因为他比殿更大，所以从他的里面流出活水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凡是渴了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他是真正的弥赛亚，他就是神的殿，他就是神的居所，神在他里面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。而这个圣殿不是木头和石头，他无论到哪里，把天堂带给他，他无论到哪里，弟兄姊妹，从他的腹中就有活水的江河。但是不只是他，他怎么说呢？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经上所指旧约，你去读圣经，旧约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们下面这句话？你找来的，你找不到的，只有以西结书第47章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个腹中在原文之前，它的最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那这个怎么，这什么意思？主耶稣仿佛告诉他们说，不光我比神的殿，我就是神的殿。换句话说，神荣耀已经回来，不过回到哪里？是回到这个殿，在我们身上看见荣耀，他就是弥赛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因着他的工作，结果我们每个人都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圣灵就是神自己，神住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圣殿。所以保罗，岂不知你们就是圣灵的殿吗？那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所有蒙恩得救的人，他们就是那个殿。那么这个就是弥赛亚，就是什么？以西结的殿，神的荣耀已经回来，不止在基督里面回来，在教会里面已经回来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了吗？你如果看见从殿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，现在从前相信的人也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反过来说，这些人不就是殿吗？你们所看见从水里流出殿吗？你看见这些人相信的人，他们因为就是神的，你们就是神的殿，神的殿就是你们，所以从他们的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。那弟兄姊妹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，他不必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只要来到心灵的深处，来到因为圣灵住在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用心灵诚实来拜他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不光他们是神的殿，不光这是充满生命的殿，这个不是所罗门的，不是石头木头的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更重要在哪里？他们不光是有活水，而且从他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所以这个讯息很清楚，这个讯息什么讯息？就是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必等了，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。神的荣耀是怎么回来？在还最后在千禧年，他一定要回到一个物质的神殿。在这个以前，就是2000年前，我们的主就是神的殿，他以神的荣耀已经回来，我们已经看见过他的荣耀。那现在的荣耀在哪里？现在的荣耀在神的教会里面，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所以现在大家懂得吗？以西结的圣灵虽然是将来的，它属灵的应用是在基督和他的教会身上。所以这些话很清楚，很清楚。不过这里再加上去，耶稣这话是指说信他的人要受圣灵所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，因为耶稣上了一个荣耀。那这句话你若不小心读，你会误会的。这里说，这是这个活水江河是指的人受圣灵所的，所以和圣灵有关系，所以这个活水江河永远跟圣灵连在一起。好了，那下面说，因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赐下圣灵呢，那现在我们就问，难道旧约没有圣灵？当然有圣灵。所以这是指说，这个圣灵还没有降下，就好像五旬节一样，因为耶稣那时候还没有得到荣耀。所以弟兄们，如果主耶稣得了荣耀以后，你看见有一个活水的江河，那这个活水的江河就代表什么？就代表了五旬节以后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是很清楚的。 所以现在我想很简单的给大家形容一下，你要明白过去的江河最清楚就这一段圣经，然后呢你要读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好几次讲到圣灵的工作，圣灵被充满，圣灵降下，圣灵经历等等很多很多，但是你不要忘记在每一次讲的这些经历的时候，只有两个地方提到圣灵的进，也只有两个地方提到圣灵的浇灌，只有这两个地方，那么其他的呢是圣灵的经历，但是不叫圣灵的进，也不叫圣灵的浇灌。但是很可惜，今天圣灵的经和圣灵的浇灌我们常常把它误用的，不是圣灵的用途，我们把它混在一起的，其实圣灵用的是个专有的用法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这两次，一次是在五旬节，一次在哥林多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怎么说呢？他说神以你们这耶稣，神已经定立他为主为基督，所以他从父神那里领受了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的浇灌下来。只有这一次，没有第二次。还有一次是哥林多教会，那一次他们接受圣灵，圣灵也说从天上浇灌下来。所以大家明白，这个浇灌是天上的事。你看见这个天下，当五旬节那天，结果你看这个神，这个神就把圣灵，就像活水的江河一样，从天上浇灌下来。所以讲的浇灌是讲到发源地，是讲到天上的故事。所以这是江河天上的那一端，但是请大家记得，江河地上的这一端是在五旬节和哥林多家里，圣经说他们都受了圣灵的浸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当圣灵从天上流出的活，在五旬节正式的活水江河从神的宝座流出来的时候，在天上那一部分叫浇灌，在我们这一部分叫做受洗。我们到了夏天，常常看见有人浇水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不小心，有人在那浇的时候，你如果真的从那里经过的话，那么你看这个很明显，这个水有两端，一面是浇灌的，一面呢，如果你从那里经过，你通通是受浸的，因为你都是变成落汤鸡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在五旬节那一天，圣灵就是活水的江河，这里所说的从天上发源，这就是生命的河，这就是从宝座那里出来的。然后这个河呢，从天上一直流到地上，所以在地上的宝宝说，我们就进城工作一个神迹。所以我想很清楚，那是历史的事实。在五旬节那天，活水就从天上就流到地上来。所以等到你一张开嘴，一接受它，就隐于圣灵。我们每个人今天都隐于圣灵，圣灵都住在我们里面，但是不要忘记。起头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发源，慢慢慢慢从我们里面也要涌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涌出活水的江河是根据五旬节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的进和圣灵的浇灌是历史的事实。今天你仍旧可以有圣灵的经历，但那不叫圣灵的进。你可以说被圣灵充满，但你不能说我再也受圣灵的进，因为就好像你不能把鬼子从钉十字架再钉一个十字架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，原来每一个圣徒从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。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让圣灵从我们里面满出去，好像那个时候呢，你看圣灵，他这个圣灵，你看在天上满溢出来了，结果就来到了地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在五旬节那天怎么做？现在圣灵在我们里面也这样做，所以主说，从信我的人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主耶稣在我们在祝福节最后一天他所传的福音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主已经回来了，他就是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已经回到哪个殿呢？回到主耶稣这个殿，也回到教会这个殿。所以现在大家懂吗？以西结的神殿就是属灵义务来讲，指的基督和教会来说。但是将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的确有这么个殿出现在这个地上。所以这就是我这次读的主要要读出它里面属灵的意思出来。那么好了，如果这是真的故事的话， 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能明白约翰一章一直到约翰七章到底讲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到了以西结圣殿，你就来到了生命的源头，对不对？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然后这里有乐河，所以明显我们来到了水源的源头。那么约翰第一章讲什么？约翰第一章讲生命在他里头，所以这是源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现在你用这个以西结书，你就能解释约翰福音前面几章。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生命在他里头，到了第四章呢，这个生命就到了撒玛利亚人的里头，就到了我们的里头。因为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但是凡我喝我所赐的水，我们是怎么说？在他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成员。这个中文的翻译里面漏掉一井的三个字，意思就是说，那你在撒玛利亚的外面有一口井，但现在呢，在你里头也有一口井。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你接受他的活水，那么这个活水呢，在我们的深处，在我们的深处就变成一井的泉源，所以我们里面也有一口井。那这是我们的井带到深处，所以圣灵住在哪里？住在我们的灵里面。所以现在我们敬拜用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无形中给我们看见，如果它是一井的泉源，活水怎样在井里面，圣灵怎样在我们里面？圣灵就是神自己，神在哪里，哪里就是神的殿。所以很清楚，我们就是圣灵的殿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那本来圣灵，本来生命在他里头，但是现在呢，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头。你看，这不是蒙恩得救的故事吗？生命本来在基督里面，他是独生子。但是自从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我们相信他以后，这个生命也进到我们的里面。那进到我们里面就像活水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圣殿，在我们深处至圣所里面，不是在宝座的地方。所以那个水能够那个一体的成员全员一直涌到永生。所以我们慢慢得救以后，你看我们的圣灵不是在我们里面运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在这里敬拜，我们在这里坐在主的脚前，这个故事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故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是以西结四十七章刚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个水一从门槛里面流出来，所以证明从水源里面流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是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水慢慢的就流出来。但问题就是，里面那个活水怎么能变成条河？里面的活水怎么成长？这个生命要怎么成长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第四章是生命在里头，好像水在门槛底下，生命是在哪里？但是从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到了第七章，结果生命什么？信我的人就从他的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。那这什么意思？如果从活水到活水的江河，这里面需要经过四次的测量。换句话说，必须要圣灵来工作，圣灵用他的荣耀来测量我们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秘诀。那刚刚好，从约翰福音第四章到第七章，你如果仔细地去读圣经的话，你发现主耶稣一共行了几个神迹？行了四个神迹。而神迹在旧约里面称他做神的迹头。什么时候神动了他的指头，神迹就发生；什么时候神动了他的指头，什么都不一样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主耶稣行了四个神迹，就代表说主耶稣动了四次的指头。每一次神行神迹的时候，背后有一个 message， 背后有一个讯息，那就是神在我们一生怎么来测量我们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地读这四个神迹，你就知道说我们怎么样这个生命能从活水最后能变成活水的江河。所以现在如果你们很快来看一下，你看这是第四章，第四章以后， 那么第一个神迹呢，就是大家一看就是一大神子的神迹，对不对？这是一大神子的神迹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医好了38年的病人。那第三个呢，是5000人吃饱。然后呢，在下面的，就是主耶稣在海上行走，就是四件神迹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四个神迹，莫非就是启示录那四次的测量代表什么？每一次的神迹，就证明说神要改变。但是请记得，神容易改变我们的环境，神不容易改变我们的人。最难办，神最难办的不是我们的环境，我们的癌症容易治，我们很多的东西都容易对付。我在我们身上，神最难办的是我们这个人。约拿是个例子，你看见没有？神容易叫那个船听话，结果呢，约拿神叫他往东，结果他往西，对不对？他背叛神，结果神就打发一些，神就打发一些船就往他市去了。就往他市去，哎，结果呢，船又破了，又兴起东风了。那个东风是听神的话，结果呢，船打破了。然后呢，等到这个大约拿要掉到海里面去，结果神安排一条鱼，就把它吞到肚子里面去。你看神算的刚刚好，什么时候要吞鱼，都要吞约拿了，哎，鱼已经在那里了。所以鱼从来没有说啊，对不起，我还做了别的事，没有。所有这些东西都听神的话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的大儿子不大听话，他现在还是如此，很有个性的。所以你站在网中可以点往西，接着往西就好了。最后我们想到办法，如果你要叫他往东，你干脆叫他往西，他就叫就叫往里边去。所以这个你没有想到啊，约拿也是这样的人。我们觉得约拿当然有道理，你知道，约拿圣经也读得出，他也明白神的旨意，他就是太爱国，你知道，因为根据他的预言呢。知道有一天尼尼微，就是说尼尼微最后有一天一定要把什么以色列要亡在尼尼微手里，所以他越懂得语言，越懂得圣经，他最高兴一件事什么？最好尼尼微受罚，尼尼微只要神惩罚他，你看见那就好了，因为神一惩罚他以后就没有机会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结果神的心又太大了，结果呢，神要你约拿去传悔改的道，叫尼尼微全部悔改，这是他受不了。如果悔改，你的成功还是不成功？如果不成功，觉得很窝囊；如果成功的话，那么尼尼微如果一悔改，那尼尼微还存在，尼尼微存在有一天一定把以色列吃掉。所以这个缘故，他在一个很崇高的理由底下，神叫他往东，神真的要往尼尼微去，他真的往西去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你拿约拿有办法，约拿圣经也说，他有了神的仆人，但你拿就是没有办法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神安排了许多的环境。你在约拿的故事里，你看那个树也挺，树长起来遮住它也是听话的，那个连条虫也是听神的话的。但是这么多人里面，约拿是最难办。约拿难办的连鱼都吃不下，三天就把它吐出来了。你看三天他说这个我受不了了，你看这就是约拿嘛。但是有什么？你现在明白什么叫神迹？所以你读马太福音讲的约拿神迹，三天看在鱼肚子里面，所以我们容易注意的在鱼肚子里神迹。但你如果读路加福音，圣经怎么说？圣经说约拿成为了神迹。所以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神迹，是解释了约拿的第一章和第二章。约拿成为神迹，就解释了什么？第三章和第四章，这两个也不同的。约拿为什么成为神迹呢？因为整个的尼尼微是拜鱼神的，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从鱼肚子里面出来，而且没有死，那这个是整个的尼尼微就轰动起来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个鱼，这个约拿不知道从鱼的哪一部分出来，不知道是有的人说约拿摸来摸去摸是鱼肝油，这还是一个字做的，但是你想看在鱼肚子里面，它会全身是完整的，不可能。他身上一定是带着伤痕，那个伤痕代表什么？代表什么？所以有一首诗歌说：“你怎么没有伤痕？如果你真的爱主，是跟随主，怎么会没有伤痕？如果你真的经过鱼肚子三天三夜， 你走在尼尼微路上，你讲一句根本他们就一句话就可以了，他们看看你弟兄姊妹，十字架工作有多少，后面的丰收怎么样。所以后来果然你看，只有一句话，大家怎么样，全部都相信。这是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，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是最大的东西，是约拿带进来。但他不高兴，后来就问起原因的时候，因为他预言不灵。他说40天以后你因为一定倾倒了。那对于一个先知来讲，如果预言不灵就是假先知。所以他们最受不了的就是说，现在不错啊，我成功了，好吧，很多人都悔改，从下到上都悔改了，他应该高兴才对的。结果神一看他们就悔改，神的心就大动了，所以神就不降灾给他们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谁倒霉啊？那是约拿倒霉。约拿是问题，所以约拿怎么样怎么样他都过不去。那么这是后来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这样说，实在说来听，如果神要动神迹的话，能叫我们看见是最大的神迹。人环境容易改变，你的病容易改变，你的许多遭遇容易改变，但是迟早一天我们要蒙光照，说我们就是约拿，我们是最有能改变。所以神经最高的造诣是什么？不是改变我们的环境，是改变我们的人。改变我们的人，第一，我们要在光中得以见光，必须因为测量以后你看出我们的亏欠来，我们就觉得惭愧，我们就让圣灵在我们小说本身的工作，然后你的水就到快乐圣灵，再等一等就到了医药，在膝盖再等一等就到了腰，到了就变成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经过了这四次的神迹，经过了四次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动他的指头，那结果呢，我们人就慢慢长大了。所以第一个神迹是一个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祷告能够让神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我们的祷告是什么？我们的环境不对，我们的身体是，所以我们要去用祷告来摇动那只手，叫那只手能改变我们的病，能改变我们的环境。所以我们祷告的目的是叫神改变，我们最好不要变，这是我们。但是每一次的祷告，神要改变你的环境，但最后神就要改变你的环境。经过这一次经历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不光你的病其他问题解决了，而且你生命的水到了快之后，这就是第一个神迹告诉我。第一个神迹什么神迹呢？就是加利利的迦拿，你在迦拿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呢，他在迦，而他的儿子在迦拜农患病，迦拜农是在海平面以下200公尺，而这个迦拿是在海平面以上，所以你看他这个做父亲的从老远就跑到迦拿这个地方，然后就对于耶稣说，他说求你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他从老远跑到迦拿向主耶稣祷告，你看他相不相信主？当然相信。他相信什么？他相信主耶稣的大能。他知道只要主耶稣肯医治他的儿子，他儿子一定好的。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，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？这一个像这个大臣他怎么祷告呢？他要求主，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在他的感觉里面，只要主耶稣到了迦南就好，只要主耶稣的手放在他儿子身上，他儿子病一定好。所以就是你看在这个人身上的难处在哪，他能相信神的能力，他不能相信神的智慧，他觉得他的办法是最好，他的办法是下去，只要主耶稣能下去，他的病就好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主要让大臣看见，他能够照他的儿子好，但是不照着他的方法，那是照着主自己的方法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根据我们的方法来祷告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主一面听我们祷告，主一面不听我们，主不听大臣的祷告，儿子祷告就留下去，但主听他的祷告，他儿子病好了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，他第一次的测量是带我们在学祷告功课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
你看见主能够改变我们，
因为我们所要的是环境，改变环境，改变那个病，但主所要的要改变我们这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人祷告来祷告，一天到晚就求主为他做这个做那个，他从来不变，没有人能改变他。丈夫是原来的丈夫，妻子是原来的妻子，但是不妻子，不要把我们带到深处，我们太苟且。如果你真的肯学这个功课，这个功课怎么功课呢？就是不照顾我们的方法。所以后来你看见主耶稣，主耶稣对他怎么说？主耶稣说：“啊，你看这个大臣对先他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，这是他的方法。”然后耶稣对他说：“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，你回去吧。”主耶稣没有下去。结果等到他回到家里，他算算时间，弟兄姊妹，果然就是主说活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：“你的儿子活了，他的病已经好了。”所以现在这个大臣的儿子学了一个什么功课呢？这个功课很有意思的。你知道说，当主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。这是主耶稣的话，那他有没有看见他儿子活呢？没有。在听见主耶稣的话到看见他儿子的活中间，他要走一条路，这条路叫做信心的道。我再说清楚，许多时候我不懂得什么叫信心的道。比方说我要一只手表，我祷告的主啊，求你给我一只手表，然后下礼拜三我得到手表来感谢主。我如果说见证的话，我礼拜天祷告，礼拜三得到手表。所以在我整个过程里面有起点有终点就好，这不叫信心。什么叫信心呢？信心就是在你祷告里面有一条路叫做信心的道。什么叫信心的道路呢？你祷告到礼拜三以前，到了礼拜一的晚上，你与主亲近的时候，主给你的话，主听了你的祷告，你的儿子活了，听了你的祷告，你已经得了手表了。那么好了，从礼拜一晚上一直到礼拜三，这一段路叫什么？这一段路叫信心的道。主说了，我相信。现在你不是祈求，现在你可以开始赞美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了。第一次我们的主测量的时候，你看见说，借着我们的祷告，什么叫祷告？祷告当然来到主的脚前，来到主的脚前就是来到神的殿，神的同在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，你只要能在神的殿。你只要能在主的脚前，这就是你生，这就是你成长的开始。所以好了，这样你看见了，你就长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一次的测量，这就是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第一个神迹。那第二个神迹呢，是38年的瘫子，躺在那里38年，他有没有得到医治的知识呢？他完全，因为他亲眼看见很多的人。下去了，病就好了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他没有能力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使徒的一句话，叫他们要起来行走。所以主的第二个策略是在主的话上。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，你可以读很多的圣经，但如果圣灵不把那些话对你再说一遍，你的知识头脑告诉你。那个水会动，水动的时候一定会得到医治。你所有的方法你都懂，你完全懂，但是你还是那个人。圣经道理懂，成圣道理懂，你还是不圣洁。但什么时候主的一句话，你要痊愈吗？弟兄姊妹，那句话叫38年的瘫子能够起来行走。我们就像38年瘫子，以色列在旷野里面漂流了38年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漂流？什么时候我们活在肉体里面？我们就是漂流的瘫子。但是只要主一句话，就叫我们活过来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发现水到了你的膝盖了，很清楚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最简单，是在主脚前的生活。你祷告，你不圣洁，证明说你是在主的脚。主经过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病就好了。所以这是第二个神迹，这是第二次的测量。那第三次的测量，这是5个饼2条鱼的故事。 那诸葛亮两条鱼就是四本经书记载的，大概在林书里一共记载三十五个神迹，而五个饼两条鱼五千人吃饱这个神迹，可是每一本福音书都记载。不过这里有个特点，这个特点是许多的神迹啊，门出门都是做闭上观的，都在旁边看，但这是唯一的神迹，十二个门徒全部参与，你明白？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，当许多时候圣灵我们主在我们身上在教会里面动他的指头的时候，他需要我们这些人参与。所以请记得这里面等到五个饼两条鱼五千人吃饱，有圣经明明告诉他们说还留下十二个篮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十二个篮子我们普通想法一定是到市场去买菜的篮子，其实不是。这个篮子在那个时候是犹太人的旅行包，犹太人旅行，因为犹太人爱干净，与犹太人不和外邦人混杂，所以呢他普通随便不随便住在人家家里，所以他自己一定有一个睡袋，睡袋里面有很多的稻草，有时候尿都可以躺在稻草上，还有里面吃的东西都跟别人不一样，都是口水，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所有东西都放在里面。所以你要记得，这个所谓的十二篮子，其实十二个随身包，是旅行包，而旅行包的大概高矮就跟他个子差不多高矮。所以想想看，就是五个人两条鱼，一个人都吃不饱，是一个小孩子的午餐，不是大人的午餐。所以你想想，如果这个五个人两条鱼套在十二个门徒的手里，他连自己都吃不饱，但是什么时候他与神合作，什么时候他能够参与主的这个神迹，能够有份于主的神迹，那结果呢，你看见五个这个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了，结果不要忘记他们回去每个人还带着一篮一篮的零食回去。你怎么知道？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主在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原来我们的主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，大户人家你怎么知道他是富裕的？就是你看每次用人伺候的主人以后，看他每个人带回多少的农税，你就知道那个宴席有多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十二个门徒当我们主在旷野摆设宴席的时候，他们也有，他们所做的不多，他们不过是接过来就分出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因着他们愿意让主拨开，愿意让主分出去，结果能叫五千人吃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在教会里面，当你学习侍奉的时候，当你学习给出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测量的时候。所以记得，第一个神迹是祷告的时候，第二个神迹是读圣经的时候，读主话的时候，第三个神迹乃是侍奉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，这个是第三次的测量。那最后一次，你记不记得，当我们主五个饼两条的五千人吃饱以后，那个门徒们非常的兴奋，因为那个时候听说很多人要拥护主耶稣做王。如果拥护主耶稣做王，就是拥护他做弥赛亚。如果拥护他做弥赛亚，那么好了，那约翰现在开心了，因为他以为说他可以坐在主耶稣右边，雅各也坐在主耶稣左边。所以你知道他们等候的好久就是这个时候。如果这个时候主耶稣做王，他们跟随主再辛苦都值得，再流眼泪都值得。所以他们当主耶稣五个饼两条就五千人吃饱，所以他们不懂得，你知道什么叫侍奉？侍奉就是说，等到你供应出去，你看见结果，你不知道这结果怎么发生。每一次当你侍奉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都是主邀请我们参与他的圣迹。而每一次如果你看见那个成果，不是因为你能干，不是因为你会用这个办法不用那个办法，不是因为你读了这个书读了那个书，不是因为你知道说你怎样有个 Meta Church，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，第一个要怎样，第二个要怎样，不是。
每一次你看见神的祝福，你都不需要怎么解释，都是神迹。你不过是用人，你不过是忠心儿女，你不过忠于主的话，你愿意让主拨开，你愿意让主定出去，你愿意让主分掉，就是你越分越没有，五个饼两颗，越分是越没有的嘛。结果没有想到越分是越多的，你越侍奉你也没有。如果你说我不侍奉，我在家里看电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电视那个日子也时间也是白过去了。但如果你真的不是，你真的给出去，你看这个不是在侍奉里面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主测量我们了，所以这样你看见就到了我们的腰了。但是最后弟兄姊妹，有一个功课是很难学的。不错，当我们与主同工同劳的时候，当然我们希望我们能有奖赏，当然我们希望能与主一同作王。现在眼看着奖赏就要来到了，眼看着他们要拥护我们主作王，结果没有想到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就把他们赶走了。一面是遣散五千人，另外一方面把门徒们赶走，在原文的意思好像赶鸭子一样，把他们赶上船。所以那一次门徒们最不明白，他们等候半天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难道主耶稣不懂得心理学？难道主耶稣不懂得运用群众心理学？难道主耶稣不知道群众就是资本？现在有五千人又愿意拥护他做王，为什么他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？然后我们主一个人就祷告了第二次，而且他还把门徒们打发走，叫门徒们赶快上船，证明门徒们舍不得，门徒们一希望能够回到原来的地方。但是今天最后你看是最后怎么办呢？最后结果门徒们虽然不懂得，他们还是上了船。上了船结果不是顺风，是逆风。所以圣经说他们摇如圣王。但你想想看，他们一定留恋原来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想想，如果是逆风，他们放弃操作的话，不是把他们送回原来的地方？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，他们知道神主不喜欢这个地方，虽然他们不懂，他们还是忠心。所以圣经说他们摇如圣鼓，他们走了十个钟头。结果你知道吗？他们走了十个钟头。我不知道你这里开车开圣公是到芝加哥了没有？到了芝加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啊，你记得，如果照着他们的速度的话，你走了十个钟头，开到这里还没走出去，这就是他们的速度，你看这里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证明什么？他们摇如圣鼓，一直到了到了四更天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刚是月亮的晚上，我们主通通看了月亮。这些人虽然他们不懂得为什么主要这样做，他们忠心，他们怎么样有忠心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主耶稣不能不来了。所以四更天的时候，我们主耶稣在海上行走，他乘风破浪而来。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主他们以为是鬼怪，结果他对他们怎么说？他是圣王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很平常的，是我有什么特别？你不知道不说是我是弥赛亚的名字。我看一下这个弥赛亚书52章，弥赛亚书52章。第六节，以赛亚书第52章第六节。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，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，看哪、啊、是我。所以就是如果有一天有人说是我，他一定是弥赛亚，弥赛亚他一定是弥赛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门徒们以为说，如果他们叫五个饼两个饼五千吃饱，他们就叫主耶稣做王了，主耶稣是弥赛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一次我们的主不是对五千人宣告说他是弥赛亚，乃是那12个人，他们向主忠心，虽然他们不懂得，他们虽然留恋那些地方，但是还是努力，还是逆着风。虽然他们进步是很少很少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们的忠心就完全看见了，所以我们主就把他自己向他们启示。 就给他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看见说宇宙中最大的神迹不是我们的主做了什么，宇宙中最大的神迹当主说是我的神。所以宇宙中最大的神迹那是主的神迹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四个神迹里面，你看见到了第四个神迹，现在你所认识的乃是基督自己。从前你所要的是祝福，现在你要的是祝福我们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到了这个时候，那个水就到了，不可烫，就变成一条河了。所以经过这四次的测量，到了第七章，终于从他们的腹中能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把洗心洁圣殿把它读得太抽象，它根本就是用在我们身上。从主耶稣的话，你只知道根本就是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，在我们祷告里，在我们读经的生活，在我们侍奉的生活，在我们见证的生活。那弟兄姊妹，最后我们主是用这十二个人，除了犹大之外，是为主做他的见证的。所以读经、祷告、侍奉和见证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个人生活、教会生活的全部。不管在哪一点上，你看经过主四次的测量，结果你看水不光到了踝子骨，到了膝盖，到了腰，最后成了一条河。结果这个河必须要涌向死海。所以这只是教会的见证。教会的见证就是当我们经过了主的测量，神的荣耀测量的时候，他就除去许多的误会，除去和荣耀不相符的地方，让十字架做工作的更深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等到教会出去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水所到的地方，百物都会活过来。弟兄姊妹，你会想到这个像死海一样的世界有一天能像加利利海吗？这件事情你办不到，我办不到，但是很明显的在以西结圣殿里面给我们看，这是神心目中的他所要建造的正殿。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海平上，那我们有那个蓝图在什么地方？蓝图是在以西结的所有的球场，我想是很清楚的。历史上有圣殿，传统中有圣殿，不过一个是所罗门的圣殿，一个是西律的圣殿。西律的圣殿再加上许多异教的东西，再加上许多外邦的东西，所以这就解释了整个以色列圣殿的历史。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，主让我们读这段话，就是把我们带到更靠近主的心。所以但愿主借这些话来提醒我们。好，我想现在我们很清楚了，这个以西结的圣殿，它不光是分别的原则、对称的原则、让进步的原则，最后的是圣灵的原则。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手，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幅这里给我们说这些话？主啊，但愿凡有耳朵都能听见。我们知道这些话对我们是挑战，我们知道这些话是我们肉体不能接受的。主啊，有许多时候我们接受还要我们的命的，但是主啊，十字架的工作岂不是要我们的命的？所以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告诉你说，我们愿意你自己的旨意能够成就。主啊，但是在你回来以前，是你的教诲，是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这地上。所以我们主，但愿你的旨意能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听我们祷告，靠主的基督，靠你。